希望大家看在看到很多星星，现在已经天亮了。是的，我们都活在我们天父的世界里。哈利路亚，赞美创造的上帝。我们以求圣灵光照祷文，帮助我们敞开我们的心灵来聆听主的话语。我们一起来祷告。圣善的灵，求你赐下智和悟性，让我们得以明白上帝的心意，并敞开我们的心来领受那引导我们成圣和永生之道。奉主基督圣名求，阿门。
请听耶稣基督的福音。马可福音10:35-45。马可福音第十章35-45。西庇太的儿子雅各、约翰近前来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无论求你什么，愿你给我们做。”耶稣说：“要我给你做什么？”他们说：“赐我们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耶稣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我所受的洗，你们也要受。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雅各、约翰。耶稣叫他们来，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的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佣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是耶稣基督的福音。
Hello，OK，Hello，牧师，早 ，Hello， 各位观众，阿明大朋友、小朋友早，我很久没有讲这个东西了 ，OK，Anyway，、okay, 我今天要讲爱的团契，那爱的团契是什么呢？我可以先请小孩子到前面来吗？因为你们大多数都在这边了，对吗 ？OK，So，、okay, 我还是要看还有没有小孩子 ，OK，So，、okay, 如果你们要上来就可以了 ，OK， 哦、oh, ，咪咪。康康，你要坐这里吗？这一个人，所以要陪他坐。Gil， 来来，这样就没有。Gil， 你跟姐姐还是朋友坐 ？OK， 有没有纸？哦、oh, ，可以，一起来。哦、oh.。So cute。可以一起坐，一起坐。我就跟他们讲话了。OK， 这四个字怎么读？小朋友一起来，爱的团契。OK， 什么是团契？可以团契就是一群人，可以两个，可以三个，或者是 几个人，他们就聚在一起，他们学习如何爱对方，他们就是来建立关系，可以吃有玩的 ，OK， 有分享他们的生命 ，OK， 就是团契，所以有诗班也是团契 ，OK， 他们每个等一下先回去，他们每个星期五或者是小朋友，你们是什么时候练唱 ？I don't know， 丽丽 ，OK， 所以他们是每个星期天对吗？练唱，所以小朋友，如果你们还没有参加，你们可以，喂 ，OK， 星期天跟他们一起 ，OK， 所以诗班也是个团契，因为他们就是更加认识彼此，希望啦哈 ，OK， 然后插画组也是一个团契，他们每个星期都会来帮我们准备 ，OK， 他们准备的时候他们有聊天，有吃东西，然后很健康 ，OK， 所以这个呢？这是哪里拍的？这个是你的班上拍的 ，OK？ 所以其实上课堂会学校也是一种团契 ，OK？ 爱的团契就是要，也是四个字，建立关系 ，OK？ 所以他们你要彼此认识，你要彼此学习怎么爱对方 ，OK？ 所以好像一座桥一样。OK， 就是慢慢的建立，慢慢的认识彼此。OK，so 跟我们的经文有什么关系呢？因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而是要服侍人。那我们建立关系，就是要先学习怎么服侍人，可以要先了解他，你才懂得去服侍他。OK，so 耶稣给我们做个榜样。OK， 这个是耶稣医治麻风病的人。OK， 他看到。那时候麻风病的人就是皮肤烂到很可怜 ，OK， 然后每个人都看他们就会哇很恶心啊、哦，不敢接近。可是耶稣呢就接近了他们，然后接近了麻风病的人，然后医治他 ，OK。这个呢，这个是什么故事？有树，什么故事？撒该 ，OK， 撒该的故事，他就是一个税吏啊。以前每个人都很讨厌税吏，因为他们收钱收得很贵 ，OK， 他们都讨厌。问你爸爸妈妈什么意思啊 ？OK， 然后这个呢，什么故事？洗脚不是握脚哈，是洗脚。OK， 所以耶稣也是帮他们设立了一个关系，他就是你喜欢洗别人的脚吗？有洗过别人的脚吗？有、哦、很好 ，OK， 所以不是叫你每天去洗脚，可是就是如果有机会服侍别人 ，OK， 不要害怕接近他们，是不是很难？跟耶稣一起做这件事情是不是很难？很难，对，我就觉得很难 ，OK。如果我看到一个皮肤病的，我是会觉得啊、哦、可怕。当然不是叫我们要去拥抱，还是。做每个很好每件很好的事情，可是就是有一个榜样让我们学习。OK， 上帝耶稣很奇妙，他知道我们的心。OK， 说这个马可福音十二章30到31节，你要全心、全性、全意、全力爱主你的神，哇，非常难。OK， 说他给了我们第二个，其次是要爱人如己。如果我们爱自己，我们就会懂得哦。尽量去爱别人 ，OK？ 谁不爱自己的？我们都爱自己嘛，对吗 ？OK， 再没有别的诫命比这两条更重要的了。OK， 所以第一条是爱，全心全意全力全意都爱主你的神。第二是呢，爱人如己。OK， 可以说这个堂会学校，你们都是一个团体。如果少了一个人，是不是很奇怪？所以，哎，这个人没有来。哦，如果那个人没有来的话，你不知道 ，OK， 那就这个团契就没有爱了 ，OK。行，下一张，爱的团契就是要什么？建立关系 ，OK。所以要彼此认识，彼此服侍，我们的教会才可以更大，更接受别人 ，OK， 我们才可以增长。OK， 不然有个人来我们教会说。啊，这个人奇怪的哦，这个人就不要来了。OK， 然后我们的教会就越来越少人。OK， 我们就要一起成长。OK， 所以我们来读马可福音10章45节 ，A OK 的上半段，1、2、3 因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而是要服侍人。OK， 马可福音十章四十五节。好，谢谢。
好，感谢上帝通过新安老师给我们带来一个爱的团契。我的题目也是爱的团契。Yeah， 我们的 OK。先问安，惠都牧师弟兄姐妹小朋友们平安。我们的信仰不但注重建立人与神的关系，也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卫理公会的会主约翰卫斯理他曾经说过，没有什么比基督徒离开群体更不符合基督教精神的了。也就是说，基督徒不应该离开团契生活。那么团契什么意思呢？团契这个词呢，是1929年燕京神学院从英文 fellowship 翻译过来的。团契呢，我们把它拆开，就是团体加上默契。那有人呢，把 fellowship 英文呢，也这样拆开，一边呢是 fellow， 就是伙伴；一边是 ship， 船。意思呢，解释为 fellow on the same ship， 就是同舟共济的意思。如果我们把教会看成是新的诺亚方舟，基督是教会的头，那么我们在基督里都是同舟共济的人。我们从圣经看到主耶稣采用大小不同的团契规模来塑造门徒，不但有彼得、雅各、约翰这样的三人核心团队，也设立12个门徒进行精心培养，又设立70个人差遣他们出去传福音。可见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可以根据需要为不同年龄层或者不同兴趣的人组织各种各样的团契，如青少年团契、青成年团契、成人团契等。在我们直斗亚裔堂，成人团契也称为小组事工，所以小组也可以称为小组团契。这些不同团契的有效运作，就使得我们神家里的人活出爱的美好见证。那么如何有效地在基督里有爱的团契呢？这就是从今天的正道经文马可福音10章35到45节我们要学习的功课。首先是我讲到的第一点，世人的做法阻碍团契。世人的做法阻碍团契。凡是读过这一段经文的人都会对雅各、约翰兄弟两个到耶稣那里请求在他的荣耀里面一个在他的右边一个在他的左边留下深刻的印象。同一件事在马太福音的叙事里面还加上他们的妈妈。雅各、约翰兄弟两个为什么要去向耶稣求荣耀呢？我们平时读经文的时候可能就这样读过去，不会去进一步的去问，难道是因为他们有虚荣心吗？就是福建话讲好念吗？是的，但不只是这样。我们若进一步思考，雅各、约翰当时所面对的挑战是什么？他们的心里是怎么想的？我经过研究呢，我认为至少还有3个原因促使他们去向耶稣求荣耀。第一个原因是雅各、约翰兄弟两个他们感觉到他们荣耀地位的最大威胁是彼得。弟兄姐妹，我们知道雅各、彼得、约翰是耶稣最亲密的3个门徒，凡是耶稣有什么私密的事情呢，总是带着这3个门徒。在第9章的登山变相，耶稣也是带着彼得、雅各、约翰，所以 彼得、雅各、约翰都在山上见过主耶稣的荣耀彰显，也听过天父上帝肯定主耶稣是神儿子的声音。他们知道这个耶稣不简单，是要做一番大事业的人。随着耶路撒冷的临近，主耶稣的荣耀快要到了。至于荣耀的确实意义，他们不是太清楚，不过这并没有阻止他们对耶稣的荣耀的渴望，希望在他的荣耀里面有份。然而彼得的表现总是又快又好，先是宣告耶稣是基督，然后在登山变相的时候对主耶稣说：夫子在这里真好，让我为你们盖三座棚。在今天正道经文的直接上文，又彼得又跟耶稣说：我们已经放下一切跟从你了，我们能够得到什么呢？耶稣的回答是：这样的人可以在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耶稣这样回答彼得，让雅各、约翰感觉到彼得已经占尽了先机，他们最多只能排在第二位或者第三位。弟兄姐妹，我们曾经感觉到别人的威胁吗？当别人比我们得到更多的恩赐，别人的成绩比我们好，别人的服事比我们更有果效，我们是怎样的心情呢？我们会嫉妒，会眼红吗？雅各、约翰他们认为彼得的表现良好，对他们的荣耀地位造成了威胁，他们觉得应该采取行动来改变落后的状态。第二个求荣耀的原因是他们对荣耀地位没有把握了，因为耶稣的做事方式让雅各、约翰两个呢，他捉摸不透。你看那些小孩子在世人的观念里面是卑微的，是不可能进天国的，但是耶稣偏偏说他们可以进天国。而那个有钱的少年官又有钱又遵守律法，从人的角度看进天国应该是没问题的，耶稣偏偏说这样的人进天国实在是太艰难了。耶稣的规律总是与世人的做法不一样，这样的情况呢，就促使雅各、约翰他们担心。那第三个原因是耶稣和十二个门徒快要到耶路撒冷了，耶稣的荣耀快要彰显，他们时间上变得很紧迫，如果不下手就来不及了。那上述这些原因呢，就促使雅各、约翰认为再不拉关系就来不及了。那他们有什么关系可以拉呢？有，可以用亲情来说服耶稣。根据神学家的考证，原来他们的母亲，就是雅各、约翰的母亲呢，叫做萨罗米，是耶稣母亲玛利亚的亲姐妹。所以耶稣是雅各、约翰的表兄弟，这样的亲情应该能得到耶稣的关照吧。为了保险起见，他们还把母亲也请来说情。弟兄姐妹，在教会，在工作场所，当有人做得比我们好，或者当我们的竞争处于下风，世人往往会采取三种做法。第一种，打击那些比他们更优秀的人，让他们跌倒。第二种做法，采取不正当的手段贿赂或者奉承那些有权势的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第三种做法就是运用一切可调动的关系来软硬兼施，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些都是世人常用的做法，雅各、约翰也不例外，他们采取的是第三种做法，就是要用亲情的关系来打动耶稣的心。主耶稣有没有答应雅各、约翰的求情呢？没有，主耶稣教导他们，亲情与荣耀无关，不是我们中间的荣耀，他很讲亲情的。 主耶稣说，门徒必须效法耶稣受苦，然而荣耀的地位却是天父上帝的主权预备，不是靠求情就可以得到的。不但如此，主耶稣还教导他们，世人有世人的做法，天国却有天国的规律，天国的规律与世人的做法是不一样的。主耶稣要他们按照天国的规律去做，重新建立和谐的团契。这就是我今天讲到的第二点，爱的团契必须遵循天国的规律。爱的团契必须遵循天国的规律。那经文42到45节说，耶稣叫他们来，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作为做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弟兄姐妹，经文告诉我们，外邦人有一套做法，门徒有另外一套做法，两种做法是不一样的。我们都曾经是外邦人，曾经是罪人，但是在基督里面，我们就是天国的子民，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成为基督徒不只是挂名而已，我们的生命需要改变，需要脱弃暧昧的行为，抛弃以前熟悉的世人的做法，行事为人要采用天国的规律。那么天国的规律有哪一些呢？在福音书主耶稣的教导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天国的价值观与世人的价值观完全不一样。首先，我们看到天国的地位不是按钱财和权势排名，而是按照谦卑服侍的态度。人与人相处的时候，大的要服侍小的，自卑的被升高，这是与世人完全不一样的。其次，天国学历证件是什么呢？不是看研究生博士的学历，而是看十字架的记号，看你一生当中为主受了哪一些苦。那第三，天国的成长途径是什么？地上的标准呢，是身高、体重和学历，然而天国看舍己，为了神的国度和弟兄姐妹而舍己。第四，天国的货币是什么呢？是信心。为了得到神给的丰富，我们的信心要像火炼的金子，走天路应该是越走越坚定。第五，天国的能量来源是什么呢？就是祷告。通过祷告，我们可以与神接上关系，得到源源不断的服侍动力。第六，天国的食物是神的话语。我们可以借着读神的话语，了解和遵行上帝的旨意，并且以耶稣基督作为行事为人的榜样。弟兄姐妹，天国的有价值的，真正有价值的是什么呢？是脸书 Facebook 吗？是美食吗？不是的，这些不重要，重要的是公义、平安和圣灵中的喜乐。今天碰到一件不开心的事，或者别人的一句话让你不舒服，那你可以祷告说，主啊，求你的平安与我同在。主的平安很有价值，如果别人给你脸色看，但是你却得到了圣灵中的喜乐，看到圣灵对你微笑，那你就不会在乎一时的得失，因为我们已经得到了永远的福乐。所以不要追求那些没价值的东西，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天天背起十字架跟随主， 彼此服侍，彼此相爱，在教会的团体里面操练爱的团契。那今天是小组主日，我就多讲一些关于小组团契的事。我真的很感谢上帝，因为我来到新加坡在20多年的时间里面呢，上帝给我两个充满活力的小组，小组的成员呢都操练爱的团契，组员们之间感觉非常温馨，我们一起学习、分享、传福音、出去郊游等等，到现在还保持组内的友谊。我来直斗雅一堂3个多月，我跟小组总组长一弯弟兄，他总是说他不是总，只是胖而已，探访了10几个小组，那我发现每个小组的组员都很热心，也很投入去操练爱的团契，他们同心敬拜，无私分享，彼此关心，互相扶持，有组员生病了就彼此代祷，有组员住院了就会轮流去探访，有什么好吃的就会彼此分享，有碰到困难的就一起帮扶，灰心的人得到勉励，软弱的人得到扶持。等一下在家事报告之前呢，我们会看到一群参加小组的弟兄姐妹异口同心同声的献唱诗歌，那种场面真的很温馨也很感人。诗篇告诉我们，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善何等美，可能就是这样的画面。我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都能够在人生路上享受爱的团契，有一群主内的弟兄姐妹同心同行。亲爱的弟兄姐妹，操练爱的团契真的很好，但是我并不是说在操练的爱的团契过程当中都能够顺顺利利和睦同居，没那么简单。只要我们还住在这世界上，我们还是会有软弱，也会有仇敌和魔鬼的攻击，我们的团契也会有挑战。那当我们遇到挑战的时候，我们该怎样处理呢？在今天正道经文里面，耶稣12个门徒之间的关系也面临挑战。在雅各、约翰私下向耶稣求荣耀之后，经文41节说，那10个门徒听见就恼怒雅各、约翰。可见其他10个门徒包括彼得，他不甘心被玩弄，他们觉得愤怒，因为他们也想要得到这荣耀的地位。这样门徒之间的团契被破坏了，门徒的关系开始出现裂痕，而这种裂痕若不及时的得到弥补，将会导致严重的分裂。这就是我讲到的第三点，爱的团契离不开耶稣基督，爱的团契离不开耶稣基督。弟兄姐妹，当12个门徒出现争执、出现愤怒的情绪，彼此之间的关系出现裂痕的时候，42节说，耶稣叫他们来，主耶稣主动召集12门徒，用神的话语来教导他们，采取行动修复团契的裂痕。团契是属于主耶稣的，主动权在耶稣。事实上，当我们去看马可福音3章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基督教最早的团契是由主耶稣设立的。在马可福音3章14-15节谈到主耶稣设立团契的经过，经文说，主耶稣就设立12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并给他们权柄赶鬼。所以参加团契的人，首先的第一点是什么呢？第一点就是要有主耶稣的同在。若没有主耶稣，我们很难想象性格不同的12门徒能够走在一起。比如说 愤锐党西门是为了推翻罗马统治而税率，税率新安老师刚才讲了，税率是做什么呢？税率呢是替罗马或者说帮助罗马在收税的。愤锐党的西门是要赶走罗马，这个税吏马太却是帮助罗马在收税。那如果不是有主耶稣的话，他们一定会打个你死我活。但是主耶稣召唤他们，吸引他们，并且改变他们，主耶稣使他们和谐。同样在今天的教会和教会的各种团契，我们都是有着不同背景和性格的人，都是由主耶稣为了天国使命把我们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一起成为神家里的人。若不是尊主耶稣为大，服从他所启示的天国规律，团契是不可能持续和发展的，更不要说有爱的团契了。弟兄姐妹，在人的世界里面，通过一些努力和技巧，也许能够把一些事情做好，也许暂时会出现一个强大的组织，但是若没有主耶稣基督，若没有与主耶稣基督有关系的话，那些所谓的丰功伟绩在历史的洪流当中呢，不过是过往云烟，昙花一现。我有一个问题问大家，新约圣经里面为什么会常常提到与罗马军队有关的信息？比如说有兵丁问施洗约翰当作什么，有百夫长来找耶稣，也有百夫长承认耶稣真的是神的儿子，还有保罗提到耶稣基督精兵，以弗所书里面提到穿戴全副军装。在整个新约里面，我们会到处都会有看到罗马军队的信息。为什么呢？因为在2000年前，也就是在耶稣和使徒生活的年代，那时候的罗马军队非常强盛，几乎是百战百胜。为什么罗马军队能够非常强盛呢？最近我读到一本书的简介，是西方军事学家维科托·戴维斯·汉森的一本书，中文翻译是《杀戮与文化》。这本书呢，有一段比较罗马军队和其他民族作战方式的对比，很有趣。作者汉森说，罗马军队面对各种各样的敌人，亚洲对手呢，打扮怪异，高卢人身材高大，怪叫不断，勒曼人呢不断发出怪吼，还把一些可怕的东西会挂在腰间。英国的土著呢会炫耀他们很夸张的兵器等等。但是在战场上真正有战斗力的却是罗马军队，他们相貌很普通，在战斗开始前呢很镇定的步行在战场上，保持整齐的队列，在距离敌阵大概是30码的距离才开始奔跑。第一排的士兵发出有节奏的怒吼，掷出7英尺长的重型标枪，我们现在奥林匹克比赛的那种重型标枪，它甚至比那个更重，因为是用来打仗的。就在眨眼之间，就有数以百计的敌人倒地死亡。紧接着罗马军队的士兵呢短剑出鞘，趁着敌人被震慑的时候呢，以巨大的冲击力冲进敌阵，而且还彼此照应，所以呢他们的战斗力非常强。这些来自意大利半岛的小个子白人，他们依靠什么呢？依靠严格的纪律、艰苦的训练、严密的队形组织，还有精良的装备，以简单有力的团队作战方式，胜利总是站在他们一边。弟兄姐妹，基督教诞生于罗马帝国，强大的罗马军队对基督教发展的影响很大， 耶稣的门徒呢，特别是他的使徒，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都有意无意地借鉴罗马军队的组织形式。当然，好的东西或者好的经验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罗马军队崇尚纪律、组织、严密的队形以及艰苦的训练，这些都是基督徒生活必不可少的因素，值得我们学习。但是看今天，基督教仍然存在，而且发展壮大，富有生命力。那么曾经强盛的罗马军队和他的罗马帝国在哪里呢？为什么基督教仍然充满着生命力，而罗马军队却是消失得无影无踪呢？真正的奥秘是，罗马军队是人的杰作，但是人总是有限的，当软弱出现必然会跌倒，特别是在他们强盛的时候，他们自己不训练，不去作战，而是雇佣兵，采用雇佣兵制度，请别人来替他们打仗。当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基本上他的灭亡已经注定了。但是基督教却有什么呢？却有耶稣基督作为教会的头，主耶稣基督是真神活神，他的国度永远长存。弟兄姐妹，我们是永生上帝的军队，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士兵。军队作战从来都不是单打独斗，士兵都要找到属于自己的组织，回到自己的组织里面操练爱的团契。弟兄姐妹，你已经找到属于你自己的组织了吗？你找到属于自己的团契了吗？如果还没有，只要你愿意，我们慈露雅一堂总有一个团契是适合你的，也许是青少年团契，也许是青成年团契，也许是某一个小组，也许是诗班，也许是圣经班，甚至是招待组、迎宾组等等。你要常常求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必然会引导你找到属于你自己的团契。那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你为了天国的缘故救赎我们，训练我们，教导我们当行的路。主啊，我们愿意顺服你，委身在你的教会里面，找到自己的团契，接受装备，操练爱的团契，与弟兄姐妹同心同行，为了天国的使命而征战，荣耀你的圣名。感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